啊，所以比方说 Brooklyn 两个哥们合在一起。那么在这个贵格会呢，最多的地方就是一个就是刚才说的 Newtown， 就是今天 Amherst。因为为什么叫 Newtown 呢？就是起头他们盖了，起头这是重庆派丁不在一起聚会啊，然后后来整个就给他们烧掉了，后来没有人敢回来。后来过了几年以后才回来，回来还不敢回到原来的地方，那么比原来的地方再往东一点，那么这就是现在 Amherst 啊。所以这个些地方也都是，就是说都是当时这一班弟兄们他们的教宗去过的地方。那么这些里面，我想贵格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Southampton， 那是第一个贵格会在美国出现的，那除了 Boston 之外，那在 Southampton。那是比较远的。那么然后呢，最重要的地方就是长岛稍微北边的 Oyster Bay。 Oyster Bay 那个是很明显的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集所到的地方。那么现在还有 Quaker 的那个聚会的点，聚会所， Quaker 聚会的所就像普通平房一样，那么你一看就认得，那么这个也是古迹。那其实这些里面对于贵格会来讲，最早最重要的是 Flushing， 因为 Flushing 可以说是贵格会最早开始，他们开始聚会的时候当时没有其他的宗派存在。那当然他们那个时候要聚会，如果你是属于这个荷兰的国家教会的话，普通他们是走三个钟头的路就到了 Manhattan 去聚会的。我觉得你如果读他们的故事，我们很羞耻，对不对？今天我们坐车子都嫌太远了，这里也太远，那里也太远，那个时候不是，他们那时候就到 Manhattan 去聚会。所以这一代呢，实在说来最早最早是大部分的居民多半是英国人，而且呢很大部分有一度根本几乎都是 Quaker， 都是贵格的弟兄们，这一点很稀奇。那么 Flushing 有三家是最有名的，一个叫 Lawrence， Lawrence 这一家是非常有名的，还有一家叫 Bound， John Bound 的 Bound 也是很有名。我们这个附近有一个 Bound Street，那么这个他是个农夫，那么他的家呢，就是如果你沿着这个一直往北往这个37街那个走到顶的时候，你刚好看见，到现在你看见还有很多树的。现在在这个 Queens 没有几个地方，尤其是 Flush 没有几个地方给你感觉到好像有树啊什么的，那一带有的。那么那个 Bound House 到现在已经300多年了，那么他呢是可以说是还是当然这个是其实哈，你真正要看这个300多年前，因为美国历史并不长嘛，300多年前还留下的这个聚会的地方的话，那这个是最好看的。因为你 Manhattan 看不到什么东西， Manhattan 你最多最古算比较好看的是 Trinity Church， Trinity 就是这个圣公会，如此而已。其他当然也有了，不过你看了一个就等于差不多了。但是真正比较有特点的，全实在说来，你真的要读教会历史的话，那么大家走也可以走得到，开车也开得到，就是沿着 Bound Street， 你可以看到那个 Bound House 现在还在，而且它是变成博物馆了。那本来是参观给大家的，现在因为他说要重修，因为你如果去看的话，那个几乎要倒了。300多年了，很难，那个样子还是重庆的样子，院子还是重庆院子，而且很多，而且呢，这个那个、当初有很多的橡树，有两棵橡树是谁呢？是这个他贵格会的创始人就是 George Fox， George Fox 来过两次这个法拉盛，而且呢都在橡树底下讲道。他对几百人讲的，所以你知道那时候是很大的复兴啊，那时候很明显是很大很大的。所以整个的 Flushing 几乎都是贵格会的，都是贵格会的弟兄们。所以这个 Bound 这个，那么这个是一个点。那么还有你如果从那里再往什么 Northern Boulevard 走，那么就在 Northern Boulevard 跟 Union Street 在不远那个地方，你一看就知道，那么那个就是贵格会他们聚会的地方。早期就这样，已经快300年历史了，应该可以说是刚好300年。另外 ，Bounce House 几乎有350年，这个差不多是有300年。那这个房子看你要倒的。不到今天还是一直有聚会，他们说这个是在美国难得大概唯一两所，一直到现在 还从头从早到现在一直还在聚会的，到现在还有聚会的。那么除了他们说除了那个时候革命的时候有一度停了之外，其他的都还在。所以这些景点都是恐怕比别的地方这个都是很值得去的。那么还有呢，不要忘记了这个我刚才讲的三个，一个 Bound family， 一个就是 Lawrence。 那 Lawrence 后裔后来都被他们的家，因为他们很有钱，所以都把他 Bayside， 他们所有的人都把他的 Bayside、那么还有一个家就是 Parsons， 我们旁边不是 Parson Boulevard 吗？那为什么叫 Parson Boulevard 呢？因为那个时候在贵格会里面有三个大家族，那么这个 Parson Boulevard 的 Parson 这个人叫 Samuel Parson， 跟后来跟这个 Barnes 他们是亲家，所以这两家很有关系。所以那个可以说当时的 Flushing 主要就是三个大家族包了，你可以看到三个家族包了。那 Samuel 这个 Parson 他的贡献是什么？他的贡献大得很，就是Samuel Parson 是第一个他做苗圃的，就是说这个叫做 tree nursery， 就是说他把很多的树苗从海外外国引进来然后在这里种的，所以他需要有苗圃，就是需要 tree nursery。 那么在什么地方呢？就在 Kissena， 现在就是 Kissena Park 一部分， Kissena Park 的一部分。那么这个 Kissena 这个名字就是他们取的。那 Kissena 什么意思？就是土话，土人的土话，就是 it is cold， 很冷，就这个意思。所以以后如果有人问你是 Kissena 什么意思，你就是很冷的意思啊，这是土人讲的话。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在那个就是 Kissena Park 就在前面，这离得不远，然后就在那里他们就有一片的苗圃。然后呢他们很厉害啊，祖父传个儿子，儿子传个孙子，所以后来的孙子呢就是 Central Park， 就是中央公园的，后来最后他是 Superintendent。那就是说这个今天这个中央公园的设计和这个 Parson 这一家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个又和贵格会发生关系的，因为贵格会人他不爱世界，不可以爱世界，所以呢他们姊妹们也收集一些东西，不是收集化妆的东西。那么弟兄姊妹他不爱世界，这里也不去那里也不去，那不是很无聊吗？所以他们有的人就种苗圃，那么种这个树种那个树。所以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缘故，那么这就有了这个他们这个 Flush 有很多的树，尤其是 Kissena Park 很多地方没有，就是他们引进来的。连这个 Grand Central Park 中央公园里面很多的树都是从这里引过去的。所以贵格会在这方面的贡献非常大。他们有人告诉我们，在英国，如英国皇家科学会里面，你去看他们里面这个最有成就的大部分都是贵格会的人，因为他们不爱世界嘛，时间多出来了嘛，那做什么呢？他们总不能，所以他们就花很多时间去研究科学啊什么的。所以今天的你整个纽约所有公园的规划都是 Parson 这个 family， 因为他们有从前很多的经验，那么还有他们是很好这个弟兄姊妹，他们很爱主，非常的单纯，所以神也祝福他们，不光一代两代，那么一直到前不久，所以这个 Parson Samuel 这个 Parson Jr. 那么对纽约的贡献也是很大，甚至于像不光这里，像这个 San Diego 那个地方有些的公园也是这里设计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 Flushing 看上去法拉盛，现在当然说很多中国人的韩国人等等，但是其实最早最早我们知道说的确就这边派驻的弟兄姊妹，他们受逼迫然后被赶走等等等等，那么这里面故事很多都是可歌可泣的，所以这些都是应该是教会的经验。所以住在法拉盛的弟兄姊妹，你们已经在这个范围里面。好，所以我想我提一下，就是给弟兄姊妹看见这些地方呢都是还在。那么如果大家去过这些地方，那么你就知道说他们这个都见证说，那么的的确确圣灵曾经做过一番的工作。那今天呢感谢主，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得着他的好处，因为神在历史上动了指头的缘故，所以呢就在纽约这些附近，你看了这些地方，你就能够有很深的印象。比方说我 我去我看我看过那 Bounce House， 还去看过那个贵格会的那个聚会的地方，你感觉非常的感动，因为你在欧洲也看过很多的景点，但是跟这个不大一样，的的确确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到现在还留着，又其实很多东西已经在欧洲，你去法国也好，哪里也好，那么那个景点容易保留。那么尤其在美国很多东西都扩张了，所以根本就看不到。所以我想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是既然大家住在纽约，那么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走这个 Thorneck Bridge 的话，那么你就记得一下，那么就过不远的就这些地方都是他们这个散步的地方，也后来也有的也等于是这个怎么说，等于是寻道，因为很多人他们就被印第安杀害了。那他们真的像主所说，你们从一个城逃到另外一个城，那最后呢，结果他们还是为主忠心，所以这些故事呢应该能够感动和激励我们。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回到这个圣经中的圣经，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那么这个是约翰福音的第一个神迹，然后我们再看他最后一个，就是二十一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自己，显出他自己。那么显出他自己几个字呢，在中文里面有的，但其实原文是很重要的字，因为这个刚好和什么呢，和第一个神迹是对称的。第一个神迹是显出他的荣耀，最后的神迹呢是显出他的自己。好，那么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一共有八个神迹，那么其实呢，我们说过主耶稣呢一共行了35个神迹记载下来的，但是为什么圣灵在约翰福音特别选出八个呢？因为有他的目的，因为神迹在圣经里面一面指着奇事，一面讲了神的大能，所以人的眼睛很容易注意到稀奇的事，也很容易注意到大能的结果。但是呢，其实这约翰福音的神迹呢，是给我们看见，这些神迹的背后有它属灵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学一些属灵的功课。所以这个英文叫 sign， 可以翻作神迹，但 sign 呢，严格说来可以翻作指标。那么因为有指标，你就知道这条路怎么走。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中的神迹到了新约，那不只是神动了他的指头。神动了指头，一定让我们在我们身上产生的结果，我们一定要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所以呢，这个八个神迹背后就代表八个功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走的。因为约翰福音一开始，主耶稣对腓力说：“来跟从我。”然后最后呢，第21章主对彼得说：“来跟从我。”所以整个约翰福音是在两个跟从我中间。那么来跟从我什么意思？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和我一同上路，那就是说你没有路，但是呢你的路到了尽头了，所以现在你和我一同上路。所有跟随主的人，做门徒的人，都是没有路的人，都是自己没有路的，他路都断掉了。结果呢，我们走的路乃是主的路。那么那条路是怎么走的呢？那么这个就是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到。那约翰福音呢，大概可以说是分作三大部分。如果你仔细的读一下啊，就是前面七章是一部分，第一部分，然后呢，中间的五章啊，八九十十一十二五章，那么这个呢是第二大部分，然后从13章到最后呢是第三大部分。 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去读这三部分，你就会发现呢，是在约翰福音他用了三个字是常用的，一个是生命，一个是